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朋友夜里总睡不好觉，因为他操心的事太多了，一会儿担心丈夫的事业有危机，一会儿担心孩子的书念得不够好。这件事刚了结，另一件让他烦心的事又来了。有的时候几件事叠在一起，搅得他一夜不得安枕。操心确实伤神。有两份研究报告指出，我们所担心的事里面有 40% 永远不会发生，有 35% 不是操纵在我们手中，有 15% 结果会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 8% 完全是白操心，只有2%是真的需要我们去操心的。明明知道操心没有用，又忍不住要操心，怎么办呢？让我提供给您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基督徒常常做的，那就是交托给神。信靠神的人相信凡事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借着祷告把担心的事托付给神。圣经箴言里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中国人常常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的智慧太有限了，只倚靠自己不但常常会碰壁，也会有操不完的心。彼得前书里面也说到，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们把所操心的事交付给神，静静聆听神的带领，我们的心就会顿时轻松下来。第二是关心别人，看看周围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可能比你更糟，把注意力转到他们身上，去关怀帮助他们。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难题跟他们的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很快就能够从个人的烦忧中跳脱出来。第三是脑中装进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读一些正面积极励志的书，听听音乐，看部好电影，做几道好菜，欣赏大自然，背诵一些诗词，让脑子不是只盘旋在所操心的事情上。第四个是让自己忙碌起来，与其困坐愁城整天担忧，不如想办法走出家门，安排一些对自己有益也能够加惠他人的活动，生活会因此更丰富，所操心的事就会比较容易被搁在一旁。最后一个也是基督徒常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很多我们所操心的事都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做了我们该做的，就把结果交托给神，耐心的等待，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在等待过程中，每当烦忧来袭，就求神加添力量，赐予平安喜乐，而全能的神也必定一路扶持，给予您心灵的抚慰。您是个爱操心的人吗？希望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帮助您转换心境，去除您心中的纠葛烦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我是谢德华。考古学家在希腊、罗马、巴基斯坦等地 发现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很发达。文字书籍方面，罗马人用的纸和墨水都很高级。2000年以前写的字，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墨水是煤炭、树脂，就是树胶和水组成的，没有酸的成分。因为没有酸，墨水就不渗透入纸张，墨水不被纸张吸收。等到墨水干了以后，它就是永久性的。墨水还没有干之前，你可以随便涂抹它，把纸张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今天的老师擦黑板、白板一样。但是墨水一干，字是擦不掉的。在古代希腊，如果张三欠李四一笔钱，那么如果李四向张三动了善心，要原谅他欠的债，因为纸条上的字已经干了，所以不能把字擦掉。但是李四可以在纸条上打一个记号，表示说张三不再欠李四任何钱、任何债。圣经肯定您和我欠创造我们的神属灵的罪债。每一次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罪债。但是圣经也把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要把罪债账单上面的字完全洗掉。神不为我们打什么叉，他不为我们打什么记号，他为我们账单上面本来洗不掉的字完全洗掉。神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账单完全作废。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耶稣和耶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朋友，请听圣经的话，他说我们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刺穿了，为我们的过错，他被毒打了，为了我们得平安而实行的刑罚加到了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个经节里，圣经所形容的是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属灵的账单上面为我们擦掉了我们的罪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受洗成为基督徒。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亚兰王很器重他的元帅乃曼，因为他为人正直，战功显赫，曾经多次打败以色列，在一次战役中还掳来了一个以色列小女孩。
这次出击有人死伤吗？
报元帅，我们没有损失的。
嗯，
那就好。你们分战利品好了。这个女孩让我带回家给我太太，她正要找一个卑女伺候她。太太，我上次带给你的那个女孩，她工作的怎么样？你喜欢她吗？
还蛮好的，乃曼，我很喜欢她，她学得很快，也很讨我欢心。虽然她想念家人，有的时候难过，但大多数的时候啊，她是又活泼又可爱的。
她诚实可靠吗？
都好，她一直诚实尽本分，心地也好。哦，我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女孩说啊，巴不得我主人乃曼元帅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治好他的大麻风。他接着还述说那先知的几件神迹。
什么神迹？
有一次，在一锅有毒的瓜汤里，先知撒了些面粉，毒就解掉了。另外一次啊，用20个饼吃饱了100个人，还有剩的呢。更奇怪的是，还让一个死去的孩子复活。
也许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也值得试试看，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的医生都说麻风没法治好，让我去跟国王谈谈。
乃曼元帅，无论如何你都要去一趟，我替你写一封信，带去给以色列王，还要带些贵重的礼物。我建议使他连得银子6000舍克勒金子和10套新衣服。
多谢陛下，我尽快去。
乃曼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按规定把介绍信送入王宫，自己坐在车中等待。
陛下万岁，这里有亚兰王的一封信，是一个高级军官带着随从人员驾专车送来的。
哦，有这回事，把信念给我听听，开始什么事？
是陛下，信很短，信中说，以色列王平安，我差臣仆乃曼送此信去见你，他得了大麻风，恳请你医治他。信上面签了字，盖了王印。
什么话？什么话？莫名其妙，这搞什么？他把我当做什么人？我岂是上帝，能使人死又使人活？这个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他的大麻风。你们看，这明明是找我麻烦嘛！这种无理要求根本不可能的，他明知没有人能治大麻风的。
可是陛下，我们不能动气，需要用词委婉、客气、谦虚。
伊丽莎，我主啊，王宫里出事了，亚兰王派人来要我们国王治好他的大麻风，王气得撕裂衣服，看来战争是免不了了。
基哈西，赶快把这话告诉我，你为何撕裂衣服呢？可以叫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我把你的话告诉了王，王叫那个人到我们这里来。看啊，车和马快到门口了。
基哈西，出去对他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7次，你的皮肤就会好起来，洁净了。
是大人。
请问这是先知的家吗？
对，这是先知的家。
你先生就是先知吗？
哦，不，将军啊，我只是先知的仆人，但是先知叫我告诉你，去约旦河沐浴7次，你的皮肤就洁净复原了。
先知总会出来见我是吧？
不，将军，那不需要了。
驾车走。
国主，你叫车去约旦河吗？
我才不去呢。走走。 回家。我们白走了一趟，冤枉。哼，我原想他会出来见我，然后站着求告上帝，在我病身上摇手治好我的病。哼，谁想到你是约旦河洗七次就干净了。约旦河的浑水我们大马色的河比它干净多了。哼，越想越生气。
有一位乃曼的仆人大胆又委婉地劝他，
我主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也会去做吧。面对这么简单的事，只要去沐浴七次就能得洁净，你为何不去做呢？
这话好像也有道理。好，我就去约旦河洗七次吧。车夫，去约旦河。
是是，我主。
我主，我扶您下车。
好，好了。
我主，这边好，这边好走些，不太陡，容易下去。
嗯，好。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哎，怎么没什么改变吗？
五次，六次，七次。啊，我主啊，你的皮肤洁净了，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大麻风全没有了。
啊，病好了。哎呀，真的，大麻风没有了。啊，现在我才知道，除以色列的神外，天下再没有别的神。我们去先知家，我要当面谢他。还有，幸亏我家那个小女仆说的是实话，真感谢他。
亚兰元帅乃曼从约旦河洗完澡上来，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治好了他多年害的皮肤病，他的大麻风已经完全洁净了。
我主，这是干毛巾和干衣服，我帮您换装好吗？
好啊。那个在我们家中的小女奴说，以色列的先知可以医治我的病，真的不错。我回家的时候也要谢谢他。
乃曼将军，今天是没有办法赶到撒玛利亚的，天就要黑了。
我知道，一到有人与马可以歇息的旅店，就停下来过夜吧。
圣经朗读，
腓利门书。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Oh, magnify the Lord with me. Continually be on my lips. In the Lord I will boast. The humble will hear and be glad. Oh, the sick will hear and be glad. All people hear and be glad. Oh, magnify the Lord with me. Let us all exalt his name.Together, oh, magnify the Lord with me. Let us all exalt his name together. The humble hear and be glad. Oh, the sick will hear and be glad. All people hear and be glad. Oh, magnify the Lord with me. Let us all exalt his name together. Oh, magnify the Lord with me.Exalt his name together.
耶稣擅长引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来教导人们神的真理。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的先知，他将真理完全地显示给人们。他的教导是如此的新，如此的与众不同。圣经上记载，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带来的讯息大大的震撼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不过都是一些伪善者。这样的指控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所教导的神的道理，而是他们太注重于宗教的仪式和本身社交的形象， 而忽略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耶稣用了两个预言来说明他们信仰的僵化和老旧。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他又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当葡萄汁开始发酵时，所产生的气体便会胀破装酒的袋子，这样不仅酒漏了，连皮带也坏了。这两个故事在今天对我们而言，或许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为近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布料，这些布料比以往的更为耐用，有些经过水洗后也不会缩水。但在耶稣的时代，所有的布料在第一次下水后一定会缩水。如果你把一块新布补在一件洗过的旧衣服上，这件衣服必定会因新补丁的缩水而被扯坏。今天我们用酒瓶装酒，但是在第一世纪时，人们使用绵羊和山羊的皮所制成的皮带来装酒，新皮带的皮革比较柔韧，当酒汁发酵时，酒袋比较容易伸展开来，旧皮革缺少弹性。如果我们把葡萄汁装入旧皮带中，当酒开始发酵时，酒袋便会爆开，这样酒和酒袋都要损失了。这两个预言都告诉我们，新事物破除旧事物，耶稣全新的教导破除了就有墨守成规的宗教法则。他强调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态度和发自内心的重要。耶稣的教导更告诉我们，发自内心的前进远比外表的做作来得更重要。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故事中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改变，我们的心便很难掌握住神有力的讯息。我们必须要愿意像新的酒袋一样柔软，并愿意接受神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死守着老的生命，那我们就会像旧衣服和旧酒袋老旧破损，毫无收益地结束一生。基督信仰的真谛便是在一切的美善上更新我们的生命。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我们读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
啊哈。
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20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20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
嗯，
20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嗯，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 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Wow.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我们平常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盘破碎了就扔掉了，但是有价值有纪念性的东西破碎了都会试着把碎片粘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打破东西的时候请保存碎片。这个修补杯子碗盘的原则也特别适用于人类会破碎的精神与感情上，像希望、梦想、友谊、关系、精神、生意、感情等等。如果我们保存碎片，有一天也许您自己动手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把事物重新恢复原状，我们自己无法复原的时候，一些个有经验、有技术、有外交能力的人可以帮得上忙。即便在无法挽回、需要重新开始的情况下，碎片也可能对新的安排与修正有所帮助。这些时候，如果没有原来的碎片，事物就不能重新开始。有时候为了让新方法行得通，还必须把原来的一些碎片修改调整一下。就算在原状已经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碎片仍然有它的用处。生气的时候讲的气话、误会、没有善意的亲友都会破坏友谊和家庭。破碎关系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碎片，需要被保存起来。即便有人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关系实在很重要，值得努力的恢复原状。或许这时候需要外人的介入，帮助各个成员改变，好恢复原来的关系。承认自己错了，告诉对方您是对的，这些态度是复原过程中需要的浇水。通常调整自己越多的一方，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方。非但试完了所有的复原办法，绝不轻言放弃。同一个方法，最好多试几次，不要只是一次无效就弃之不用了。谁尝试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每一次尝试带来的好处，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您的宝藏。每一个被复原的物品与关系，都被人更加珍惜。所以，关系破碎了，不要失望，把碎片保存起来，用心修补，很可能会再复原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是很难被预测的。圣经中有好几处写到关于未来，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很多人喜欢对未来有所控制，于是就有了保险。保险就是保障，参加了保险，我们的未来就有保障，我们就不用为未来担心了。可事实呢，并非如此。现在我也参加了很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等，可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比如说，在我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前，我总担心该如何着手呢？我能做得好吗？比如说，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虽然我有汽车保险，但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是有恐惧心理。前几个星期听了一个教会的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是癌症、信心和希望，主要是由两个演讲者演讲，其中一位是癌症医生，另一位是心理医生。这两位医生同时讲到了癌症病人的共同心理特点是忧虑和恐惧心理。他们提到了真正能克服这恐惧心理的是要重新建立起信心和希望，让爱融化忧虑和恐惧。我想医疗保险或是其他的保险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害怕死亡的心理，所以保险的能力是很局限的。其实保险并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幸运的是，我是一名基督徒，每当我担忧这担忧那时，我会想到真正能控制明天、知道将来的是我们的可敬可畏的充满爱的上帝。同时我会祈祷上帝让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他，让我信靠他。每当把忧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轻松，内心的真平安和真喜乐也随之而来。亲爱的听众，以上我想分享的并不是鼓励你不要参加保险，而是想要告诉你，保险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保障，但它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忧虑，它不可能给我们真平安。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70年、80年以后，你可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你有没有为70年、80年以后的未来保一个险呢？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去寻找上帝是否存在的答案。愿上帝祝福你。
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这里我要同你分享的题目是除旧布新。随着时季的转移，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很自然的让我们思想到内在生命的更新问题。许多的基督徒有了生命的经历，但是如何过一个圣洁与得胜的生活呢？仍然有相当的难处。这生命上的旧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各样的重担，另外一种呢是容易缠累的罪。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是已经让主耶稣背负了他的重担，照理他可以在主里面得到 自由得到安息。而有时候呢，只有一个清醒的担子，乃是与主同负一轭。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重担呢？这是因为没有交托，没有把它卸给主。严格的说起来，背负各样的重担也是一种罪，因为他不能荣耀主，却给魔鬼留了地步。至于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像发怒、抱怨、批评、贪恋、偏心、虚假等等，这些都是自我在作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摆脱或者是拆毁这些旧的东西呢？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么许多的见证人，那些凭着信心过关的先辈们，就自然可以放下重担，脱去缠罪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积极的方面，我们需要有目标，需要努力的奔跑，不停的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我们存心忍耐，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已经成的，我们也必定可以成就的。这给我们看见，那一些信心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给我们打气加油。主耶稣已经跑在我们前面，在那儿不断地来向我们招手。求主帮助我们不断地奔跑，直到终点吧。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